1869年，曾经在慈禧太后手下红极一时的太监安德海，在南下采办宫廷用品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所杀。这安德海的突然一死，让整个大清王朝都感到无比震惊，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观望着事态发展。一向说一不二的慈禧太后，当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究竟会有怎样的反应？她会如何处置这个胆敢冒犯她的山东巡抚丁宝桢？而丁宝桢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物，竟然有着如此大的胆子，敢随便就杀了慈禧身边最为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此时此刻，也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目睹了自己同门师兄的突然被杀，他在安德海命运的大起大落中，究竟又将吸取怎样的教训呢？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我们揭示丁宝桢大胆诛杀安德海事件的台前幕后，讲述李莲英之安德海的教训。
慈禧太后啊，一开始她得知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被杀以后呢，开始其实呢，我们说也是暴怒异常。那么但是呢，冷静下来，不管是慈禧太后也好，还是我们后来其他人也好，都能够感觉到安德海的死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这里面复杂着呢。我们可以考虑，那么安德海被杀事件，他这中间体现了几种矛盾。首先我们说安德海的死，他肯定包含着第一种矛盾是什么，这是年轻的同治皇帝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两宫皇太后的矛盾。因为安德海的死，他是同治皇帝秘密授意的。那么第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安德海的死，他还体现出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集团，也就是皇帝的亲戚这个集团，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两宫皇太后的这个帝后集团。那么丁宝桢之所以敢杀安德海，他本身上面除了有同治皇帝支持之外，还有帝胤集团的支持。那么第三，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这里面还能够体现出了地方实力派人物与中央集权的较量。我们地方那么多人，从1864年就天天在反映朝廷里不能重用太监，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辩自己无罪，所以最终导致这种现象。那么第四对矛盾，它体现出了什么？汉族官僚与满洲上层贵族。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地方实力派的弹劾，其实弹劾者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都是汉族官员。那么除了这几个矛盾之外，我们还能够体现出来什么？两宫皇太后内部的矛盾，三太后与慈禧太后。换句话说，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清楚，安德海的死他只是众多即将要爆发的矛盾的一个焦点而已。安德海被杀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安德海被杀以后，他在考量着此后的慈禧太后你将怎么做的问题。你做得好，万事皆休；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们说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大清王朝的灭亡。
既然安德海的被杀将有可能牵动整个大清王朝的上上下下，而身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已在官场5年，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而杀掉安德海？这个丁宝桢究竟又是怎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
说起丁宝桢这个人呢，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了。有的人就会说了，大名鼎鼎，这人我就没听说过。 哎，没听说过的事儿啊挺多的。但是如果我要问说您真的不知道丁宝桢这个人，您还真清楚，怎能不清楚呢？上了菜谱的人有几个呀？东坡肘子，这说的是苏东坡，您知道对吧？贵妃鸡说的是杨贵妃，对不对？西施蛇说的是西施，对吧？那这宫保鸡丁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丁宝桢，这是入了菜谱的，您怎么能没听说过呢？净顾着吃那个菜，不知道那菜怎么回事了吧？哎，这里呢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很多餐馆里面都有这么一道菜，川菜宫保鸡丁。但是关于宫保鸡丁的写法却有两种，一种写的是宫保，保卫的保，另外一种呢写的是宫爆，爆炒的爆。那么这两种写法哪种写法是对的？我告诉你，写宫爆鸡丁的这都是错的。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这个菜是宫廷菜，所以叫宫，然后因为是爆炒，所以叫宫爆，没有那么简称的。宫保鸡丁的发明者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丁宝桢。关于丁宝桢这个人呢，哎，根据清史稿上记载呢，字志煌，生于1820年，是贵州省织金人，今天的织金县人，那阵呢叫平原。他是1853年的进士，1876年呢开始任四川总督。在他任这个四川总督的时候啊，他这个人呢自己就发明了一个菜，他自己特喜欢吃自己做的菜，喜欢把鸡块，然后花生米，然后呢搁点辣子，一爆炒，爆炒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家常菜，家庭里面的菜，它是一个什么呢？丁家的私房菜，没有什么名字，就随便这么一个词儿。后来呢就满世界的人就都知道了，就都非要学这道菜，而且这道菜逐渐的呢就出了名，而且叫宫保鸡丁。宫保呢我们讲它是一个荣誉关系。说起宫保这个词呢，首先我们得讲宫。根据这个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的解释啊，明清时期啊，这个高级官员啊有很多荣誉的这个虚衔，最主要的荣誉虚衔呢有12个，什么太师、少师、太府、少府、太保、少保，这是6，然后再加上刚才这6个再各加太子俩字，就又6。哎，这样呢，这是12个虚衔。这12个虚衔呀，是国家给予朝廷重臣最高的荣誉称号，很多人都是死了以后才能得到。当然，人家这个丁宝桢呢，治蜀10年，在四川待了10年。死了以后呢，在1886年他死的时候呢，朝廷里呢封他为这个太子太保，公衔多用宝字，所以简称宫保。这历史上除了这丁宝桢做过宫保啊，袁世凯也做过宫保，所以有一个词叫袁宫保。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丁宫保，我们吃着人家丁家的私房菜宫保鸡丁，却不知道哎呦这是纪念丁宝桢的。那么话就说回来，哎，你说他们家这一道私房菜怎么就天下扬名了呢？还不是因为他有名气啊。
看到这里我们更是觉得这件事件非常奇怪。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注意到丁宝桢是1869年杀的安德海，而他却在此后的1876年升任了四川总督，1886年死后还被加封了太子太保的荣誉称号。一向专横的慈禧太后难道就能够咽下这口气，不但不处置丁宝桢，反倒大力提拔？这奇怪的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人确实不简单。那说起丁宝桢这个人呢，应该说他立下的功劳那可大了去了。我们知道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张之洞吧。丁宝桢与这些人是齐名的，号称什么呢？大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当然我们一提到中兴，中兴前面肯定就是中衰。大清王朝从建立一入关，1644年入关，紧接着就是康乾盛世，这是辉煌鼎盛时期，但从乾隆末期就开始衰落。哎，这种衰落我们就称之为中衰。嘉道年间这种中衰就已经成加速发展趋势，终于到了什么？道咸年间，道道光咸咸丰，终于到了道咸年间，怎么样？就出现了外患内忧各两次，两次外患，两次鸦片战争，两次内忧，一次是自南而北的太平天国运动，另外一次是自东而西的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一直打到天津，捻军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陕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大清王朝就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所谓中兴怎么来的呢？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在先已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出卖国家利益、民族主权的前提下，抹平了这两场鸦片战争之后，又利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等汉族地主武装，先后消灭了、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兴了。所谓中兴名臣，那就是为镇压这两次起义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些人。丁宝桢恰恰就是既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参与了镇压捻军起义，他是同时参与镇压两场农民起义的所谓中兴名臣。那前面我们给大家讲到，他是1853年中的进士，中了进士以后呢，本来是在京啊当小官，特别小的官，结果刚刚当上这官，他妈妈就去世了，去世没办法，丁宝桢就得回家丁忧，要丁忧三年。本来呢他到了家呀应该是挺好的，但没有想到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这个烈火呀，他还烧到了丁宝桢的家乡贵州。贵州当地呢有汉民起义，有苗民起义，响应太平天国。毕竟我们说丁宝桢他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希望社会稳定，所以他不等朝廷召唤，主动变卖家产，招募乡邻，镇压周边的汉民起义和苗民起义。结果朝廷一看，哎呀这人很好，马上提升他当官。1860年他就担任了湖南岳州知州，那个时期岳州正好是在太平天国与湘军较量的最前线，正在那儿激战的时候调他到那儿，结果岳州之围解了以后，长沙又被围了，大清王朝政府又马上把丁宝桢调到这个长沙。紧接着长沙之围被解，1863年大清王朝又将丁宝桢升为这个山东按察使。就在这个时候，丁宝桢还做了一件让他闻名全国、让他声名大振的事。他在1863年啊担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地区的顶头上司是谁呢？是我们著名的这个科尔沁亲王，蒙古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那个人可是了不得的， 非常的傲慢。结果丁宝桢听说自己成了他的下级，本来按规矩他应该拜见自己的顶头上司，他在去人家这孙格林沁府邸的时候，啪嗒把门一推，推开了大门也不问旁边的人呢，旁边人家有警卫啊，也不管人家，马上张嘴就说：“王设座则进，不设则不进。你要给我预备一座，我就进去见你；你要不给我设座，我还拍拍屁股走人。”孙格林一听，啊，这还有人要挟我，让我给他设座，赶紧给他设座，座就给设了。看来这个人，这丁宝桢这个人有点神伤，派着那察觉教育人家孙格林沁，他真不知道他是谁了。教育人家，教育人家说什么呢？说这个他有错，什么错误呢？这个是这个清史稿上说他呀，这个在剿灭捻军的过程当中啊，贼民不分，用兵剿徙，滥杀无辜。说这丁宝桢指责孙格林沁的做法，无异于驱民作贼。山东怎那么多贼呀？怎那么多土匪啊，都是你逼着他们做的，你就是大清王朝最大的罪魁祸首。结果说完了以后，给这上级孙格林沁说的毕恭毕敬的给他赔礼道歉，哎，我不对，我错了。哎，所以这一件事儿，丁宝桢呢名扬天下呀。后来这个丁宝桢逐渐的升官，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他担任山东布政使，比那按察使呢，比按察使又高了一格。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就顶替了这个孙格林沁了，孙格林沁那时已经死掉了。然后呢，他与淮军李鸿章并立围剿进入山东的这个捻军东路，结果他与李鸿章合力剿灭了东捻军。1868年西捻军直扑北京，这个时候当时的军队都没在这，都在江淮两岸，长江和淮河附近。结果这个丁宝桢闻讯之后直接追到这个西路捻军，最后是消灭了西路捻军。一时之间京师很快由那种不安马上稳定下来。就在这一年，我们说1868年，我们说丁宝桢呀迎来了他人生一个鼎盛时期，因为这是救驾有功啊，朝廷从皇帝到两宫皇太后到大臣全力嘉奖丁宝桢，然后调他担任什么呢？担任这个山东的，我们讲的就不是巡抚了，总督了。就在刚刚让他当这总督的时候，他马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杀掉安德海。
虽然丁宝桢为清朝建功无数，对清朝的江山稳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丁宝桢这一次杀的毕竟是慈禧太后最为宠信的太监安德海。面对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慈禧太后究竟该如何处置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他怎么做？大家都看着呢，死了的人看不见，活着的李莲英得看呀。他得从这个慈禧太后如何对付丁宝桢这件事上，他得去想啊，他们怎么做的？我必须得想明白呀。这中间我得想明白了，我才能知道什么叫经验，什么叫教训，我后边怎么跟人做呀。我们想这个时候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的有三条道。第一条道，杀掉丁宝桢；第二条路，沉默不语，静观其变；第三条道， 表示支持，真心的表示支持。那我们想，如果他要杀掉丁宝桢的话，那会引发什么？会引发巨大的动荡，这是毫无疑问。马上丁宝桢这一个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大清王朝政权的人，就因为擅自杀掉了一个太监，你太监再好，跟你谢涛再好，他对国家、对民族、对朝廷有什么功劳吗？没有。你把我杀了，你把我丁宝桢杀了，你想想曾国藩那湘军、李鸿章那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这三支军队几十万人马要造反了咋办？话说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他不能做，他不能杀掉丁宝桢。剩下的就是两条道，一是沉默不语，二是表示支持。你为什么保持沉默？你只是说现在你没有到动手的时机，那你不能保持沉默。不保持沉默怎么办？那就只能大声的高喊，丁宝桢，你做得好，你做得对，我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现在我们想想李莲英吧，啊，我师哥就白死了，真的就不管不闻不问了，而且还皇上那边叫喊甭说了，皇太后还在喊好，抄家问斩，添油加醋干嘛呀？他必须得想想我今后要怎么做呀。那我们话说，安德海死了以后，丁宝桢可迎来了他一生的这个最为辉煌的时光啊！到1876年，他调到这个四川总督这么一个职位。你别说，把他调到四川总督这个位置，那是一匪浅，那是慈禧太后高看他，意思是说，你杀安德海杀对了，我要给你提升官，不能让你在山东那地儿待着，得让你上中国最富的四川那地儿待着去。
调任四川的丁宝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富足之地。我们也常听说这样一句话，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么在这里任职多年的丁宝桢岂不是会成为一个很是富有的清廷官员？
穷人每个月都上当铺，他有两口箱子装点衣服，常年当在那个当铺里赎不回来。后来这事让这个朝廷里听见，这恭亲王这个奕欣听说啊，四川总督天天上当铺，不太可能吧，找人调查一番。结果调查一番之后发现果然如此，他真穷的天天上当铺。按规定呢，四川总督的收入啊有三部分，一部分是进出四川得在夔州，哎，得在夔门那儿收税，也就是这个夔州关关税多少钱呢？这个关税是每年12000两银子是给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川盐局的公费每年3万两是拨给他的，第一笔是12000两，第二笔是3万两，加一块是42000两，还有一个第三笔，就是四川总督的这个每年的俸禄是11000两。他前两笔这42000两一概不取，分文不取，那上交国家，我只拿这11000两的养廉银，11000两一年，一个月不到1000两，900两银子。他们家男女老幼180口人呢，有那么多人吗？不会吧。您可不知道，那个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这秘书的工资都得您自己掏，政府不掏，政府就是核定官员开工资， 手下的家人奴才一律不管。所以你想，他手下四川总督手下都有百八十人呢，这百八十人都得吃他的呀。何况我们说那个时候丁宝桢的自己的家乡，他是贵州人啊，毕竟比较穷，经常有人上他们家来，哎呀，救济救济，亲朋好友的救济救济，没办法，丁宝桢就经常拿衣服装一箱衣服，让家里让属下去给我送当铺里头，当二百两银子，一箱子里面就有两件衣服，又破又烂的衣服，当二百两银子，然后贴着一个公文条啊，帮一印，四川总督当，这当铺连起风都不敢起，就搁这吧，二百两拿走，然后等下月一万一千两银子开支的时候，每月月初给的时候啊，赶紧的就哎拿到银子，赶紧赎回来。那个刚一赎回来，这箱子那个四川总督当那字儿还没接，就跟着搁着吧，下个月还得送过去。然后等到月中又送过去，就经常这样。后来人家就说：“您甭拿走了，您就这样搁我们这搁着得了。”最后他也就老搁那儿。哎，你说这个丁宝桢这个人如此作为，那名声应该很好吧？您可真猜错，好什么呀？当时在他治下，在丁宝桢手下还一姓丁的，叫丁稼藩，是成绵道，成是成都，哎，这个绵是绵阳，是成绵道的这个道台，这成绵道的道台也姓丁，哎，叫丁稼藩，人家就管丁稼藩和丁宝桢，把这两个人合称叫眼中双丁。还有一个词儿，哎，让你用天和地组成语，这两个字可以不挨着，哎，可以组出四个来，叫四大天地。哎，这都是说丁宝桢的，骂丁宝桢的话，叫什么呢？叫文公之名惊天动地，这人不知天高地厚，谁都敢惹；建功之来欢天喜地，谁敢不高兴？你试试，以赌公之政昏天黑地。你说你把四川搞了，把那富人都搞穷了，把那穷人都闹富了，你这昏天黑地，忘公之趣，哎，你调走了，谢天谢地，这是糟践丁宝桢的。所以这些小报告啊，后来都打到谢太后那儿了。谢太后一听，哎呦，当个清官也不容易啊。这样到了1886年，他死在四川总督任上。当时他死的时候，他属下一看那得发丧啊，一看家里头没有钱，没有一分钱治丧，家里穷的真的是叮当响。最后没办法，他的这个属下阁员们自己捐钱，最后把他的这个尸首啊运回贵州平原他老家去。我们前面啊不厌其烦的讲到了丁宝桢的一生，诸位可能听了，你不是讲李莲英吗？怎么讲这么多丁宝桢呀？这一点对李莲英太重要了，因为李莲英要不明白这些，他要不从丁宝桢杀掉安德海的丁宝桢后来的命运，要不从这里总结经验教训的话，你说他能做到日后从1869年那年开始说吧，到他1908年出宫，能做到40年在宫廷里面善始善终吗？
安德海被杀的事件在当年的李莲英心中一定有过一次巨大的震撼，这对他此后一生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而此时此刻感到了危险的李莲英究竟会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呢？他又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其实我们说到安德海被杀之后的李莲英啊，我们客观的说，他真的是很多经验教训。那个时候在安德海被杀之前，你别说安德海，你就挨着说这宫里的这些太监，个人个的哪个不趾高气扬的？这慈禧太后能垂帘听政，这不多亏了我们何阶级的太监吗？等到了，耶， 这安德还死嘞，就这帮没参与政变的人敢把咱们的大功臣都给宰了。太后没敢言声，好不容易出点声还说我支持他们，这可咋？活着的李莲英得想，你想如果他不想明白这中间有什么奥妙的话，他要想不明白，那摆他面前的就有两条道。第一条道，像安德海那样前仆后继，英勇赴死，勇敢的再赴沙场，再死一回，对不对？早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像更多的默默无闻的小太监，终身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最终默默无闻的死去。如果他没想明白，就没有我们今天讲的李莲英了。他一定是想明白了，我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最终让我既要辉煌，又不会像我的师哥安德海那样的下场。那么他想明白了哪些呀？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我们说有五个方面。他第一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抓住机遇。我们说，安德海的死，对于整个太监这个群体，不视为一个晴天霹雳。你要小心点。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对于李莲英来讲，这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毕竟慈禧最喜欢最宠爱最有权势的太监死了，现在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抓住机遇，自己才能够赢得胜利，这是第一点教训。那么第二点教训就是，一定要讨好慈禧太后。你只有把慈禧太后伺候舒服了，你才有可能不但有个坚强的靠山，而且才有可能怎么样升官发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第三点就是，一定不能得罪这些外臣。我们这里的外臣，曾国藩呀，李鸿章啊，左宗棠啊，张之洞啊，丁宝桢呀，甚至加上日后的袁世凯，这人我都不能得罪。这些人你看宫廷里政变时候没他，但是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国家。所以接着就得说第四点，什么呢？一定要做到利益均分。说到这个利益均分，我们要注意，我们以日后李莲英这个受贿为例来解释啊。在一般情况下，李莲英呢都会把他受的贿啊，人家给他的贿赂呀，分为三份。当然这三份不是绝对的三分之一啊，是大概齐分成三份。一份退回给行贿人，退回行贿，哎，没有必要那么多，我拿的这点也不是我要的，我是给您进贡的，我不要，我就咱们朋友一场，你给我这些没必要吗？所以这一点我先给您退回去一部分，我觉得留下这部分我就能够把这件事给您办成，您放心吧。退回去三分之一，再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给慈禧太后，哎，老佛爷，这是我孝顺您的。不要认为慈禧太后家里有那么多钱，她就不接受贿赂呀。你要那么想，你就错了。然后自己只装其余的三分之一。那么第五点经验教训呢，就是一定要消息灵通。消息灵通，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置内线，与重要的人物结成同盟。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次再讲。